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3月15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真的是如我们昨天所谈论的这个样子，真的发生了瑞信哈，今天可以说是带动了整个全世界。今天开盘的时候呢一路大跌，因为呢就像之前大家所预料到的，或者是专家们所看到的，瑞信从去年开始呢到今年哈，一直呢是丑闻不断，包括呢经营不善，那么加上呢这一次美国区域银行的暴雷事件，所以我们看到呢欧洲银行瑞信昨天晚上公布了他已经迟交的这种年底第四季度报告的时候呢，他直接承认他内部管理啊内部控险呢有漏洞，所以呢流动性的这个危机成为今天全球的焦点。瑞信的股价呀，他们在欧洲股票呢只一度啊重挫超30%，带动了整个欧洲以及美股的市场的银行板块呢全部下挫。昨天刚刚反弹的区域性银行的股票呢也是在重新跌下来啊，把他们昨天的反弹的幅度呢全部吐回去。同时今天也公布了美国的经济数据的 PPI 哈，二月份的 PPI 和零售的销售数据呢都显示了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压力就没有了，只是缓解，因为核心的 PPI 的指数呢仍然是略有上升。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个的市场哈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即道琼斯平均指数啊，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破了600点，但是呢之后瑞士央行以及呢瑞士的财政监管部门呢都已经发出了声明，他们将出手去稳定哈瑞信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动荡，所以呢之后呢跌幅缩小。今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收跌了是280.83点，跌幅是0.87%，报31874.57点。纳斯达克呢今天是小涨了5.9点哈，涨幅只有0.05%，这也是一度大跌之后的又收回，因为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哈，这个美债殖利率再次下跌，现在呢最终是报11434.05点。标普500指数今天是跌了0.7%，报3891.9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收跌了1.09%，报2977.39点。今天我们看到呢费城证交所的银行指数 KBW 收跌了呢3.56%，那这个呢也是哈标普500指数的金融板块跌幅呢近3%。我们昨天呢刚说到这个KBW 啊，这个指数呢从上周四周五周一都是大跌的，昨天刚刚有所收复，今天的再次走跌啊。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的金融板块呢跌了近3%，其中呢昨天刚刚反弹的第一共和银行收跌了21.37%，基本吐回了昨天的涨幅，表现是最差。高盛今天也收跌了3.09%，摩根大通收跌了4.72%，美国银行也收跌了0.94%。按理说哈，今天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动荡肯定是金融板块最糟糕嘛，对吧？但是呢在标普500指数当中跌幅最大的呢还不是金融板块，而是能源板块。能源板块今天呢收跌5.42%，是表现最差的。美股开盘不久呢国际能源的价格集体暴跌，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瑞士信贷，因为它引发的这种不安的情绪呢整个扰乱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情绪，也抵消了哈之前外界一直认为对石油啊天然气啊进一步需求上升的这种预期。想一想哈，如果瑞信出现问题的话，那整个的这个经济会不会就像2008年那样一路暴跌这个崩盘之后呢一路暴跌，所以呢今天对给能源股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波动。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呢就是收盘的时候啊，那这个 埃克森美孚呢收跌了4.97%哈，然后呢 WTI 的四月原油期货呢是下跌了5.22%，其实一度呢下跌到6%啊，每桶呢是报67.61块左右哈，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跌破了70美元一桶的这个关卡。布伦特的五月期货原油呢也是跌了4.85%，跌破了每桶80元的这个关卡，报呢每桶73.69块。像这个数字啊，特别 WTI 原油哈，这个已经是从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了。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这个情况。今天国际能源署呢也表示，他说在石油出口量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俄罗斯的石油 出口收入在一年的时间里大约减少了一半。那这就说明呢，过去这一系列的一连串的哈这个制裁已经在产生效果了，这个呢就直接削减了俄罗斯的收入。那么这个呢也是让大家期待着。最近有一些消息说乌俄战争很可能比大家期望的呢要早啊就结束。之前呢有预计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啊等等的，或者是今年的夏天秋天呢，现在呢可能啊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收入啊已经是减少一半的情况之下，还能支持多久呢？我呢今天呢先讲一下 PPI 的经济数据，之后呢再详细的给大家报告瑞信的这个数据哈。因为这是今天比较大的消息，昨天呢高杰邀请了 Rex 为大家做了分析，那他呢准确的哈预测了这个一定会得到央行的一些救助的，否则的话引起的这种金融风暴的话要远远的去对市场的扰乱，对经济的打击呢要远远的超出这种通胀。所以我们也确实看到专家就是专家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瑞士央行等等确实出手了，我一会儿呢再讲那个专题。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PPI， 美国二月份的 PPI 同比增速放缓到 4.6%， 预期值呢是 5.4%，看看啊是大幅度降低，前值呢是 6%。 那这个呢确实是相对来讲我们看到哈这个生产价格指数呢确实明显的走低了，但是呢核心的 PPI 呢同比增速呢是放缓到 4.4， 预期值是 5.2， 前值是 5.4 哈，它这个也是哈表明都是远远的要去低于预期值的，说明对这个通胀哈确实得到缓解了。但是呢就是它的核心通胀一会儿我们再看啊。商务部呢它是说随着汽车和其他商品的购买量的下降，二月份的零售额呢也下降了0.4%，大家开始捂钱包了啊，不舍得花钱了。和一月份呢，当时大幅度上扬的那个趋势呢是明显的回落了。经济学家之前的预测呢，销售将是下跌0.4%，比他呢还是这个跌了哈，多了一个0.1%，所以比这个预期呢还是要收缩的。其中呢不包括汽车、汽油、建筑材料、食品服务在内的核心的零售呢还是增长的，刨出去这个影响力最大的这些哈还是增长了0.53%，所以呢增长的压力还是存在。在过去的一周呢，我们知道美国的两家区域性的银行倒闭引起了整个市场呢对金融行业啊这种动荡蔓延的担忧，所以呢很多的投资者呢预计啊美联储的加息会马上结束。今天呢利率期货市场的投资者呢基本上是压住在下周三美联储的会议上不加息的可能性会高达60%了。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是30%哈，大部分还是认为可能会加0.25%。今天有了瑞信的这个消息之后呢，恐怕哈它只能是超过一半以上认为它不加息了。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再去讲哈这个由新美联储这个通讯社那位 Nick 啊那位又来发声了。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呢是大幅的下降，债券收益率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跌了20个基点以上，现在呢是报3.48%，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跌了36.5个基点哈，也跌破了四的这个关卡，是3.92%。那今天呢在开盘之前曾经一度呢是3.71%，三年、五年、七年期呢跌幅都超过了20几个点哈。那像20年期、30年期的收债这个国债收益率呢跌幅也都超过10个基点，所以呢这就跟上次这个区域性银行一样哈，美债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看一看这位由美联社通信社传声筒的叫做 Nick 这位知名的记者他爆出来的什么消息呢？他说呀，银行倒闭和市场的动荡加剧了美联储暂停加息的这种压住哈。他呢是在他的推文当中说，过去一周美国两家区域性银行倒闭引发了更广泛的金融的动荡，更多的投资者预计呢加息的周期可能会结束了。我们也看到呢 CME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汇编的数据显示，利率期货市场的投资者呢普遍认为在下周三21号、22号的议息会议上，不加息的 不加息的可能性已经接近50%。我刚才说的哈，其实已经是有60%了，已经高于呢昨天的30%。假如美联储暂停加息的话呢，会使现在的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现在的4.5%到4.75%之间。在过去12个月的8次的政策会议上呢，为了打压过去一度哈触及了40年高涨的这种通货膨胀，美联储呢8次连续加息，这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迅速的连续加息。但是呢，最近的银行倒闭以及引发的动荡，为美联储在讨论下一步应对通胀的措施时呢，加了一个非常复杂、非常非常复杂的额外的因素。所以昨天我们在请 Rex 分析的时候呢，也讲到哈，就是鲍威尔非常难办，你说你怎么办？所以呢，在本周三哈，包括对银行体系健康状况以及潜在的经济影响普遍担忧的情况之下呢，我刚才提到了美国国债的市场呢上扬，也给交易呢带来了压力。所以美国的国债的现在流动性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投资者呢普遍的认为，在美国银行，美国的银行业的崩盘的风险以及瑞信周三哈股价大幅下跌，市场的对经济困境的担忧已经正在压低利率的这种预期，促使呢投资者抛弃风险较高的资产，转向更安全的资产。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知名的人士，包括呢联储的人员哈，都已经出来讲话。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前行长哈，他叫罗森格伦哈，他呢是说金融危机会造成需求的毁灭，银行会减少信贷的供应，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大宗的商品，企业会推迟支出，所以呢他说加息呢应该暂停，直到可以评估需求啊，就是到底破坏的这个程度是多少。我们看到的呢，这个呢就是已经是前波士顿的联储银行也认为呢应该加息，不应该再加剧现在市场的这种担心的程度了。金融市场普遍呢也认为，投资者哈说广泛的这种银行的行业的危机可能导致呢经济增长放缓和需求的这种减少。美国周三的股市呢也是下跌的，刚才我提到了原油、铜价同步都一起的下跌，表明的市场对未来的经济的增长和需求的前景的信心呢一下子哈突然就是受到重创。那么市场呢也都预期会发生比较大的逆转，也有一些预测人士呢认为，即使这样，美联储下周呢仍然可以呢加息25个基点，并且呢强调哈，他说各国央行对其抗通胀举措的初步结果反映呢一种反应过度哈，就是这种反应过度呢这种风险。摩根大通的这位首席的美国分析师，他叫 Michael Farrelly， 他说呢现在暂停加息将发出有关美联储所面对的通胀问题严重程度的错误信号。他说呀，这可能加剧人们的担忧，也就是说美联储对加息犹豫不决，并且呢会怀疑美联储可能会因为担心金融稳定而很快降息。这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现在的市场就给你美联储这么巨大的压力，你美联储到底管不管，你要不要考虑市场的情绪。银行业的这个动荡呢就掩盖了2月份经济数据的影响，我们此前一直在跟大家说CPI 啊，还有呢我们这个就业呀等等将是决定美联储加息不加息的最重要的指标。结果呢上周是美国的续银行，今天呢就是瑞信。2月份的经济数据呢是显示着美国零售额呢是下降的，价格的压力呢是缓解的。那么这些数据呢是经济在1月份火热之后呢开始降温的一个早期的现象。所以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呢它加息的路径仍然不确定性的还是存在的。期货的市场的交易显示预计呢美联储可能会在7月开始降息，并且呢预计呢它在年底之前将利率降至 4% 以下的可能性已经接近了 70%。所以这些呢都显示着哈和一周前这种惊人的逆转。当时呢是估计哈在下周会加50个基点呢，这个加息一直要持续到明年呢，晚些时候的利率要涨到5.25%到5.7%啊，甚至有的说你要涨到6%以上啊，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哈，如果就像我们昨天 Rex 所分析的哈，今天的这位这个传声筒啊，他也说如果融资市场崩溃的话呢，它会给整个的经济 给整个的市场带来更大的困难。他说，美联储等金融监管机构在周日的积极干预措施，就是为了提振中小银行的信心，避免更广泛的金融不稳定，让美联储可以继续专注于通过加息更温和的为经济降温。过去呢，美联储的态度是从来没有变过的，他们的加息是为了通过减缓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对抗通胀，它的政策就是通过收紧金融环境来实施，比如这个利率上升啊，股价下跌呀，美元走强啊等等，这些政策的效果呢不会马上显现出来，他们也不希望金融状况呢收紧到失控的程度。所以呢，如果包括买卖美债在内的融资市场出现更严重的崩溃的话，你就会给它带来更困难的决策。所以呢，我们就讲看到哈，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市场，包括美联储下周三它到底怎么办，看法不一样。但是呢，它如果不加息的话，它可能也会强调一个传递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讯号。那么市场下次你再有这个情况的话，总是要等着美联储要出手去救的话，这个市场又成了就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了。所以呢，这就是美联储鲍威尔接下来他要解决的困难了，他到底要怎么办。那我们稍事休息哈，接下来呢高杰就给大家讲一下瑞信危机所带来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原因。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视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视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今天呢是2023年3月15号，今天是周三。我们每天呢在新闻当中都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呢见证着这历史动荡的这样的一刻。瑞信会不会成为雷曼呢？这是在昨天大家还在讨论的问题。今天呢他们的央行已经开始出手了啊，稳住了。那么空头呢他们会怎么办哈？这个市场呢真的是挺怎么讲哈，真是如战场哈，非常的惊心动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瑞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今天瑞信呢是在昨天晚上他公布了一个比较，也就是他们的白天嘛，他应该在9号就提交他上一年度第四季度的一些报告哈，但是呢他一直是拖了一周之后呢在昨天公布了。结果呢他在这个报告当中，除了他的利润不够好之外，同时呢他承认他的行内存在着内控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那么这些呢，就是直接导致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巨大的不信任的动荡。同时呢，他的这个最大的股东啊，沙特国家银行，他呢对外表示啊，他说他不会注资，不会再注资了。他说呢，如果注资超过10%的话，会得到很多的这种金融方面的监管。这是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那么这两个消息叠加在一起啊，大股东也不注资了，他自己呢又这么糟糕，还有这个风险在内，所以整个哈周三的瑞信的股价重挫了哈，一度是跌破30%，跌至呢它的记录最低点哈1.55个瑞郎，收跌了这幅度呢是非常之大，到最后收盘的时候呢也跌了将近25%这样的一个幅度，连续第8个交易日下跌。现在呢报哈收盘的时候报1.67个瑞郎，它的股票瑞信的信用违约交换的价格呢则升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从来没见的这样一个高点，因为呢投资人就担心这个银行存在呢违约的风险，所以呢瑞信呢昨天也是开始请求哈，就是央行的这样一个帮助。那他是在昨天，他是在周四哈，在今天的时候呢，他的那边啊周四已经开始宣布最新的消息呢，是说他们将通过担保贷款安排和短期这种流动性的这种安排，他们将从瑞士央行借入呢至多500亿瑞士法郎，约大概呢是536.8亿美元吧。瑞信呢在今天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举措将支持瑞信的核心业务和客户，瑞信呢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围绕客户需求创建一家更简单更专注的银行。此外呢，他宣布将回购高级债务证券，包括对10只以美元计价的优先债务的证券呢提出现金收购邀约，总对价最高达到25亿美元。同时呢，对4只以欧元计价的优先债务证券呢提出单独邀约，总对价呢最高达到5亿欧元。这个动作是非常重大的动作哈，否则的话，一旦这个银行就像这个硅谷银行似的，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下，它的这个债券马上会被打到垃圾债券这个当中，谁投资的债券那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现在直接就收购了，你们也别闹了哈，我拿回来，拿到我自己怀里来。在周三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呢，瑞士的金融的监管机构和瑞士的央行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他们试图呢去对投资者哈，对瑞信的这个缓解对瑞信的担忧，说呢符合对其重要的银行10家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这种支持。所以呢这个表态呢其实就是后来让这个跌幅呢是明显的去收缩了。瑞信呢也是欢迎呢这个瑞士央行和这个监管机构的这种声明哈，他们表示非常感谢。瑞信呢由此呢就成为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家获得了这种生命线的大型的全球银行。尽管呢当时包括在新冠大流行在内的市场压力时期呢，各国的央行普遍的向银行提供了流动性嘛，当时大家还记得哈，雷曼倒了之后都是出手要去救了其他一些银行的，没有救雷曼。这件事情呢也是在美国一直呢引起了相当大的这种谴责哈，你就用纳税人的钱去救这些银行。但是呢这一次的瑞信呢是从2008年之后的这种大型的世界级的哈国际银行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一段时间的情绪从美国的区域性银行的担忧呢已经扩展到对这种大型银行的担忧，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一种情绪了。我们就它整个的这个瑞信的股价跳水，恐慌情绪的蔓延呢直接就拖累了欧洲的银行股，什么法国的巴黎银行哈跌超10%，欧元区啊这个STOX 的这个50的股成分当中表现最差哈，还有呢西班牙的对外银行呢代号是 BBVA 哈，它跌了是 9.6%， 荷兰国际集团呢它是跌了也是将近 10%， 还有呢欧洲的这个指数哈，就是 STOXX600 呢它收跌了超过2.9%哈，就是接近3%。银行板块呢重挫了将近7%，富时的意大利综合股价的银行指数呢收跌幅度是7.69%哈，近8%，跟美国这边差不多。这一次呢，本来欧洲就受美国区域银行的连累，现在呢，瑞信不仅是连累了欧洲，包括美国股市。为什么？一会儿再跟大家去讲。美国股市呢也是哈，包括呢瑞信美股的ADR 收跌了13%。 3.95，跌到呢2.16美元。这是呢从它1995年在美国上市以来最低的收盘价哈，跌破了最低了最低价了。道指呢今天一度狂泻了650点，盘中哈高盛的时候，高盛一度呢是跌到4.88%，摩根大通呢一度呢也跌到将近4.8%，美国运通呢跌了4.14%。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哈，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他瑞信呢就是昨天在股价暴跌之后呢就直接哈请求瑞士金融监管局做出哈这个类似于央行的这样的一些决定吧。彭博社呢也是引述了，包括呢刚才我们看到他已经直接就是给他去借给他的钱了，对吧？同时呢他有多种的方案。什么方案呢？就彭博社呢是引用一些消息的渠道呢是说，瑞信和瑞士政府官员已经讨论了多种的方案，包括呢你看发表声明啊，这已经做了，做潜在的流动性支持，这已经不是潜在的了哈，这已经直接公开提供了。还有呢就是分拆部门，以及呢和瑞银集团合作等等。但消息人士还说哈，不清楚这些选项当中哪一个会被执行，现在已经执行的有2项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样去分拆，平稳的去过渡了。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哈，就是有着166年呢，这个瑞信呢它的历史如此的悠久，近年来呢就经历了一串的这些丑闻呢，还有这个领导层的变更啊，涉及到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去年呢它的这个亏损哈，直接就是76亿瑞郎，把它10年啊这个赚的钱全赔光了。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呢，客户的担心啊，直接从它的银行抽走了10亿美元的资产，这种赎回。所以呢原本呢持有10%的最大的股东就 Harris Associates 呢，在过去几个月全数卖出了该行的持股。还不光是他啊，就是包括美国银行等多家大型银行都已经收缩了他们在瑞信的这种风险的敞口，这是在一直都在有的。一会儿呢我也会去给大家讲一下哈，整个呢银行全部都开始做出防御性的一些动作。瑞信呢为什么会引发全球如此大的震荡，是因为呢瑞信是瑞士的第二大银行，但是呢它的业务是遍及欧洲、美洲还有亚洲，它的资产规模呢是硅谷银行的2倍之多。硅谷银行大家知道大概2100亿啊，2100个亿美元，它呢是5800个亿。瑞士央行呢在去年的数据显示哈，它的这个瑞信大概有70%的资产负债表是在瑞士之外的国际市场，这就是为什么瑞信一动全球都跟着动，因为它的资产都在外边。所以呢看到哈，就是基本上也是事情太大了，所以整个呢就是在昨天晚上瑞士央行就赶快就发表声明了，就像美国这边联储哈所做的这个动作和美国财政部所做的这个动作也好，然后呢去挽救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们再看一看哈，我刚才讲到了这种股债啊，包括瑞信哈，它的这个全面的危机哈，不管它的股票还是它的股债是重挫，那么就导致呢全球多家的大型银行全部来去设这种防火墙来进行自保。它怎么去自保呢？因为呢它这个瑞信股价呢一旦下跌超过30%哈，包括呢它的债券哈，大家都担心会成垃圾股，包括它自己的什么严重的财务不良的这种水平，对于一种全球这种银行来讲啊，这是从2008年危机以来很少见的这个情况，甚至是从来没有的。然后呢祸不单行哈，多家银行在周三疯狂的呢去抢购与瑞信有关的信用违约掉期啊，就是他一旦要万一恶化的话，他们可以从这个做空的这部分哈，掉期的这个赔偿这部分能够获得补偿。所以呢现在呢至少有一家银行叫法国巴黎银行，他们呢就是已经告诉客户该行将不再接受要求该行介入瑞信作为对手方的衍生品合约的更新。无独有偶啊，刚才我说到了美国许多银行在过去几个月内一直在降低对瑞信的直接的风险的敞口。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瑞士当局已经出手呢来稳定这样的局势。所以一些分析人士呢就在说，在某种程度上呢交易水平已经成为对瑞信的信心危机，人们呢都在去寻找任何可能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保护。这个我们看到呢就是包括 瑞士当局哈，它宣布提供流动性之后呢，瑞信在美国的存托凭证呢跌幅缩小，但是呢，在纽约常规交易盘的时候，它仍然是下跌了14%，而且呢也波及了其他的银行股哈。刚才我都提到了，那么我们说的了哈，如果哈，昨天我们的 Rex 呢也给大家分析。这些银行呢，在美国的利率上升的情况之下，他们存在着，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最安全的也不安全的情况之下，它会受到空头的狙击。瑞信的这个股价暴跌呢，达到了历史新低，让空头呢大赚了1.11亿美元。在硅谷暴雷的时候呢，空头赚了超过5亿美元。这个数字呢是S3 Partner 的数据哈，它显示呢，瑞信股票遭抛售，为空头带来了呢1.1亿美元的账面的收益。他们的分析师呢是说，这让今年做空瑞信在美国和瑞士上市股票的预期盈利呢是估计能达到1.63亿美元。之前呢，瑞信的股价在苏黎世就大跌了，然后呢，包括今天所发布的哈一系列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看到呢，就是整个哈就是，怎么讲呢，现在的这个市场到底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空头大鳄们呢去寻找那些质量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小银行再进行狙击呢？这一波的这个银行的这种风波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样的时候呢？这些都对下周啊3月20号周三周四联储的会议和做出的决定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短短的不到一周的时间，从上周三晚上周四周五今天才周三对吧，短短的一周的时间，美国的两三家的银行，然后呢这个最大的全球的银行，那接下来还有一周到周三哈，下周三还有一周的时间，还会爆发哪一个呢？ Who knows，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昨天呢这个末日博士哈，他就说哈，瑞信可能成为雷曼 2.0， 雷曼呢是让他倒了，现在呢没有让他倒，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去看了。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带来的哈，这个瑞信呢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啊和风险。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高杰会带这个Max 上来，然后呢我们也请 Max， 我们去听听他哈，对这样的风险过程当中，他们只是关注这种曲线这个技术层面的，他会怎么看这些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如何操作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昨天高杰也许说的，哎，那个是不是到底了？但是我们今天一个风吹草动啊，这么大的消息，第一银行呢弹回去的，马上全部的再跌回来了。那么明天呢？如果这样的一些消息哈不能够稳定市场的话，这一周之内再有一些情况，会不会造成这些股票再次下跌呢？那我们就听听一会儿听听 Max 的想法。广告之后，
哎，我刚发现家里的亚马逊智能音箱还能收听希望之声呢。
真的吗？怎么听？
对着它说句话就好了。你看着啊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Playing Sound of Hope Mandarin。
慢慢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呢手机不离手，手机不离身，
太方便了，回家也可以用智能音箱听希望之声了。
记住啊，口令是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历史新高的 35% 红利， Yes Yes Yes， 没有听错，巨型 35% 的红利，您可以马上 roll over 您的 401k IRA 或用现金来开，一胜难遇的巨型 35% 红利，请立即拨打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区湾区的四大公司精英团队888-746-6688 888-746-6688 或上网 simon888.com。 巨型 35% 的红利千万不能错过，时间有限。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Shirley Wang 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Shirley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 Shireen 王电话408-963-2382 408-963-2382。
哎，你家的莲蓬头有除氯的功能吗？
没有啊，为什么要除氯呀？
因为啊，自来水中的余氯对人体的伤害可大了，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过敏、发痒，甚至脱发呢。
真的吗？
是啊，不仅如此，水中的余氯经过加热还会产生致癌物质三氯甲烷，增加患癌的风险。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来自台湾，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能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氯气、三氯甲烷、重金属和农药等等，还可以有效地抑制650种细菌和真菌。疫情当下，让我们的健康从安全放心的水开始吧。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点到下午5点，或上网购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呢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始终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 275-1628，欢迎大家呢打电话或者是送短信到这个短信上，有什么问题的话，高杰呢可以去请专家哈，我们来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我接下来呢会邀请 Max 哈 ，Max 还要待一会儿，我现在没有连上他，待一会儿呢再请他上来。那在他上来之前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些消息哈。今天呢也有一些比较大的消息，除了经济哈、瑞信银行这些消息之外呢，拜登政府今天呢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消息，他呢是来自于一个中国的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平台。他们是公布出来的，他说什么呢？说他们已经接到美国的告知哈，拜登政府要求字节跳动出售持股，否则呢就会仅用啊，在美国仅用 TikTok， 这个呢是一个重大的美国政府的转向。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政策。我们知道呢，一直有美国这边对 TikTok 的在美国数据的安全性呢提出非常大的质疑，要求呢这个禁止的呼声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呢，拜登政府呢在这个面向上呢一直是犹豫不决的。现在呢，政府开始有动作了。这是来自呢中国短音，这个社群的平台抖音国际版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他说美国已经告知需要出售持股，否则将在美国禁用 APP。 此事呢象征着美国政府的重大政策的转变。美国财政部正与协下的他属下的啊外国投资委员会商议相关的事宜，并且呢在最近告知字节跳动上述的要求。华尔街日报呢率先报道了这个消息，路透呢向字节跳动求证时获得了证实，彭博呢也有相关的报道。这是呢拜登政府呢在任内首次威胁哈禁用 TikTok。 前总统呢川普他一直在2020年要求呢是禁用 TikTok， 但是呢遭到法院的驳回。公司的高层呢曾透露哈，字节跳动的60%的持股是由全球投资人持有，20%呢是在员工手中，20%在创办人手中。不过创办人股权有超额投票权，这在呢科技公司中呢相对是比较罕见的。TikTok 的发言人呢在今天呢在声明当中说，如果保护国安是目标，那处分持股，就是把这个持股你把它卖掉的这个呢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所有权变更不会呢对各自的流动或者取得这个施加任何的这种限制。 TikTok 呢是主张强制出售持股呢不能解决所谓的国安的风险，该公司已经投资15亿美元保护美国超过1亿用户的个资和内容不受中国政府的影响或由其取得。彭博呢先前已经报道了，他说 TikTok 高层呢正在讨论从母公司呢分拆的这种可能性。根据彭博的分析师推算， TikTok 本身的价值哈介于400亿到500亿美元。 TikTok 呢现在也在接受美国安全哈这个国安部门这种检查，去年呢已经同意了一连串的改革，包括呢把美国用户个资储存在美国的甲骨文由甲骨文审查的软体，以及呢指派三位获得政府批准的人选成监督小组，这些措施呢也都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官方所提出的要求呢并不代表审查的终结，但是呢提供了潜在的推进的方向。之前呢美国是明白的表示哈，不认为讨论中的协议呢足以解决国安的疑虑。现在呢就是 TikTok 的执行长周受资预定呢下周赴美国国会呢作证。目前呢还不清楚哈中共政府将如何回应美国强迫出售持股的要求。白宫和他属下的这些国安机构呢现在拒绝呢对报道呢去置评。这是今天的一个相当大的消息。以前呢高姐也为大家讲过哈， TikTok 呢其实在一连串的裁员过程当中只有他们呢在招员呢，招3000人。其中呢他就是招的这些人呢首先是美国国籍的哈，他都或者是绿卡的，他们都不敢用这个中国这种公民啊等等的这样的身份的，就是因为这些情况。但是呢他们也是游说哈，就雇了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吧，雇着相关的前一些高官担任他们的这个游说客，去游说美国的政府。那之前呢也有人就是美国的国内呢会分析说，拜登政府他的很多的知识层面呢恰恰是这些年轻人，如果呢他去进了这个 TikTok 的话呢，对他明年的大选不利。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哈，现在整个在美国国内的这种对中共啊对国安的这个咨询哈是越来越警觉。所以呢前两天中共呢在这个周末还斡旋了在中东伊朗和沙特的这种重新建交，这些呢在中共来讲似乎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外交上的斡旋的胜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你只能会让美国更加的警惕，更加的警觉，更加的对你严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拜登政府呢一定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内部的压力，他不得不去考虑啊两党之间共同的来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种压力，那他连政府都已经采取这样的行动了。但是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这个 CEO 的反驳，出售这个也不能保证数据的安全吗？那么按照他们这个要求就能够保证吗？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你会相信哪一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这又是一个大消息哈，麦克斯还没上来哈，我们的导播小芳再给我们继续联系。小芳说上来了，还没有上来，对不起哈。那我们继续呢去给由高姐给大家带来哈，因为消息非常的多，从很多的消息呢都可以看出来呀未来的经济的一个走向。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消息。昨天呢我们给讲到哈，就是美国航空公司他们已经预计了呢在这个年度他们要亏损嘛，对吧，有什么这个经济不好啊需求减弱呀，然后呢还有他给这个开飞机的他们的这个工资更高啦，都造成的成本升高了，这些原因，对吧？然后呢它的股价不跌了5%吗？哎，今天呢有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好消息呢是美国航企呢预计呢是需求旺盛，旅行者呢正在适应这疫情之后的这种模式哈，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啊。那这个呢对昨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人来讲呢，这将是一个比较舒心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呢是来自美国联合大陆控股公司啊 United Airlines。 那他们呢是预计哈，他们的一月二月呀传统月份呢是淡季，需求呢增幅的谷底呢会更加的低。但是呢另外一个现象呢让他们是比较有信心，就是在旺季的月份呢增势的更加的猛烈哈。在周一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他们这家航空公司下调了当前的财季的预测呢会出现亏损。我刚才说了哈，什么需求增长弱呀，燃油成本升啊，飞行员的这个成本高啊等等的，那这些呢都让投资者感到非常的不安。但是呢美国联合大陆首席执行官他的 Scott Kirby 呢在昨天在和摩根大通公司的投资者会议上呢，他说问题呢出在了该航空公司过高的预测了今年全年的过高的预测，但是呢他们公司对全年的乐观展望并没有改变。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他说我们经历了疫后的第一个月和二月，所以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的三月的数据很好，四五六月看起来都更好。也就是说休闲旅行者和所谓的休闲的 商务旅行者的需求呢还是比较旺盛的。传统的商务旅行的需求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趋于了平缓。像达美哈，达美就是 Delta， 他呢首席执行官在同一个会议上发言时呢说，传统的商务旅行需求呢仍然恢复了大约80%，还没有100%恢复哈。但是呢，航空公司的高管们说，商务旅行啊和休闲旅行之间的界限现在变得比较模糊了。他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他说，正如我对行内外的哈许多首席执行官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知道你的员工在哪里，他们可能不在办公室，但你可以呢在我的飞机上找到他们。这是因为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混合办公模式、新的出行的趋势啊，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影响。高管们说，由于某些类型的商务旅行，包括呢一日会议啊这种旅行减少，一些空中飞人呢常常光顾的这种航线需求下滑了。JetBlue 呢 Airway 啊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哈，他们也说，该航空公司呢也去调整了这种网线，以应对这种转变。本来呢他们在拉瓜迪机场和波士顿之间会提供15个航班，现在呢他们就不会了，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很密集的这种商务旅行了，他们就会缩减这条线的航班的数量。昨天呢美国这个 United Airlines 呢是价跌了5%哈，其他的航空公司周二下午呢回吐了之前的涨幅，也转为走低。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们的高管们现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也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啊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我自己呢也是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做旅馆的这种生意的哈，酒店这种生意的。从去年12月底开始，酒店的生意呢也是就是明显的收缩，很多房间的预订呢都取消了。但是呢夏天的啊酒店的这个预订呢一点都没有取消，现在已经是预订都空了。所以如果您还想去旅游的话呢，你还真不要觉得酒店是空的，飞机票是松的，不一定哦。你还真要是你自己不受经济这个影响的话，家里还要旅行的话，你还真要提前去找这样的一些酒店呢，或者不要等到最后啊。这是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算是对大家一个宽慰吧，希望所有的波动在今年的夏天通胀也能下来，然后呢各方面都能稳定下来，希望呢空头大鳄们嘴下留情啊。好了 Max 你好，终于上线了。
哎你好。
嗯，好 ，Max 呢？今天呢，我没有更多的具体的个股啦。我想今天呢，就是瑞信的这件事情呢，给市场带来非常大的波动啊。那昨天呢，已经给大家看了，我相信呢，您今天应该也是观察了这些银行股。你昨天呢，就在告诉大家啊，还是有跌的空间哈，没有因为它一日的反弹呢，您就觉得怎么样？那今天呢，好像您就对了。那我想请您再谈一谈哈，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该如何去应对呢？那这种市场波动如此这种波动的剧烈的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呢很多的避险资金呢现在都投向了这种保险的哈，就是更加安全性更高的这样的领域，那您可以对大家啊，您是怎么去操作，您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那个建议啊，如果这种情况之下看你是短期还是长期，如果你是短期的交易的话，那当然你就肯定要跟着市场去转变了。那跟着趋势，就是看着跟着趋势去做。如果它正在下跌当中，当然你就不可能进场了，除非你是卖空了 ，OK 去 short 它。那如果是长线投资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一般人的。大部分人你没有办法每一天都盯着股市看，然后心脏也受不了的话，那这样子就把那个注意力转向长线一点。这样子你犯错的空间比较小，因为短期内它很多那些消息啊，它是不受，哪怕是公司很好，它的基本面很好，你短期内也有可能下跌的，所以把时间放长一点呢，就比较对一般人就比较合适。
嗯，那像这次瑞信呢哈，今天所带来的这种波动的话，您是怎么看这个市场的？能不能给大家谈一下你的看法？
瑞信，如果你单讲瑞信的话，它无论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趋势。OK， 它最高股价它是来到差不多84瑞士法郎，现在才1.7块呢，差不多跌到底了。那是不是底还不知道，因为 因为大家都传他可能有破产的风险嘛，对不对？
嗯，
所以当然他是很大了，他是很大的，只是讲那有没有办法一下子倒也很难说嘛，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从不倒的情况之下，那你现在其实下跌空间也没有多少了，他已经就跌到底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把握去做少部分的投机。
怎么做？
因为投资本来就是要胆量的嘛。当然，如果你现在它没有倒的风险的话，你买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短线的话，肯定是不行了，因为短线的话它就是下跌趋势。
嗯 ，OK。
对，所以我觉得最好了，一般人来说就是避开它了。
好吧。我那个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哈，您要是看到整个的，就比如说，这个 ETF 哈，包括这几个主要的纳指啊等等这些走向，你觉得接下来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ETF 啊，
嗯哼，
那纳斯达克指数的话，我看它在。短期内我们讲把如果是你是说半年内我看它是看涨了，但是如果你拉长到一年的话，其实它整体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如果你五年以上还是看涨的，所以那纳指其实就没有什么、太怕了，尤其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话，那它基本上囊括了500家最大的来自各个行业的公司嘛，所以如果你是标准普尔500纳指这些的话，长线来说它是看涨的，所以你是可以逢低买入了。
好的，
但是个股就不一样了，个股那你就还是要具体看了，因为公司是有很大的破产的风险的。
瑞信他已经出手救了，你觉得还有这种可能吗？还能破产吗？
这个说不准了、啊，这个说不准嘛。当然，我们从一般的观念来说，他是不会啊，但是很难说嘛，对不对？那现在很多因为高杠杆呢、啊，他有牵涉很多高杠杆的那个操作和交易在里面，所以。你高杠杆这个就很难说了，它倒是一瞬间的事情了。
今天有一个消息哈，也是挺 crazy 的，就是我们这边不是那个硅谷银行不是倒这个关闭了嘛哈，然后呢现在呢就是预计硅谷银行可能会申请破产的债权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希望呢通过出售该公司的私人财富管理和其他部门来获利。这个团体呢，他们的多数成员哈，在周末之前购买了硅谷银行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的债券，当时呢这些债券呢跌到了相当于面值30%的左右，然后呢，这个集团呢，目前他们持有硅谷银行金融集团面值34亿美元债券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我的天！所以呢，他们呢就希望硅谷银行公司能够申请破产，然后呢，去这个拍卖程序之后能够拿回来一部分钱嘛。所以您是否了解这部分的这种操作？能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吗？
这方面操作你要解释哪一部分？
你看哈，他们是在周末之前呢，他是因为债券跌了嘛，他就如果是100块的债券的话，他只用30块钱就买下来了。结果呢，他现在呢，这些债券按理说就是已经成垃圾股了，就是已经不值钱了。他们现在要求呢，他们是要求他们破产啊，
破产就不值钱了。
对呀，他现在希望公司申请破产，什么意思呢？
希望申请公司申请破产，那这样子清盘过后，他希望有剩下的资产可以还给他们嘛？因为债权人通常他是比较他是有优先的，
所以他们就是到底是
如果公司破产的话，是会先付给债权人嘛？所以。
对呀、啊，他们是在周末的时候哈，他是在周末之前，可能就在周末是宣布给关闭了嘛，那就在那之前他就买了他的这个跌值的百分之债券，他是没料到呢，还是投机呢？你怎么看他们这样一个行为？
那我看两个可能都有啊，就好像现在我们看瑞信这样子啊，在没破产前我们谁也料不到他到底会不会破产嘛，对不对？是没料到嘛。那从投机的角度来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跌到一块七毛钱，有史以来新低点，那我们觉得哎，那可能也没有太多空间了，那可能投机我就进一把吧。
将
那
34亿债券，
可能两种心态都有啊，对，两种情况都有。
对呀、啊，哎呀，天哪，就太有意思了。所以，包括呢，在这两天，比特币啊，都已经一度冲破了一个比特币26000啊。所以，什么叫投机的资产，看得非常的清楚。好的，谢谢Max 哈、啊，今天我们又看到了整个金融史上的一个，哎呀，动荡的这么一个时刻。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观察哈。最后一点消息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华人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啊。这个郭文贵哈、啊，这个呢是一个所谓的反共的人士，他今天呢被美国的 FBI 给抓走了啊。那他呢涉及到那个诈骗。金融诈骗呢等等，筹集了是多少个亿，然后呢已经被美国 FBI 呢没收了6亿之多、啊、那这个呢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消息，我们呢会跟踪一下 FBI 的进一步的消息呢，再为大家去分析，因为呢他有很多的拥顶啊，在美国，包括呢跟美国的这个一些人士吧。好，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消息，希望您能够喜欢，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